好，今天是11月12日哈，第二个主日。今天我们要讲呢是两个人物哈，彼得与哥尼流啊，继续解读啊《使徒行传》啊。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其实我要讲的是在这段经文的在前面哈，从第十章的第一节开始来讲哈。我们说《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其实应该说是圣灵的行传哈，《The Acts of the Holy Spirit》。啊，主耶稣的应许啊，记不记得他在啊这个圣灵啊，他在这个啊升天以前哈、啊，他复活了升天以前，然后他就啊应许圣灵在五旬节呢要会降临哈、啊，所以真的在五旬节就降临了啊。初代教会在那时候就诞生了，离现在是2000多年前哈、啊，当时是在耶路撒冷啊，在犹太人当中呢就兴起了一群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这当时呢还不叫基督徒，后来一点我们讲完，可能下一次吧，我们就讲这个基督徒的名字，那时候才开始的。之前呢他们叫是什么耶稣的门徒啊，或者是称为归属这道的人哈、啊、这道就是主耶稣的道啊，后来才这些人才啊称为基督徒哈、啊、所以耶路撒冷呢的初代教会就是以耶稣的12个使徒为领袖啊，他的核心人物我们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哈，彼得、约翰、雅各，然后还有呢忠心跟随主的很多门徒啊，包括我们以前讲过前几个礼拜我们讲过这个劝慰子巴拿巴啊，还有殉道者斯提凡，还有这个宣教士腓力啊，然后我们前两个礼拜还讲了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也登场了哈，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到，我们能够看到圣灵在这些人身上面的工作啊，让他们成为什么合神心意的器皿，就将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了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那2000多年前是这样子的，2000多年后其实圣灵还是继续的工作哈，在今天其实也在我们当中继续的工作啊。我们知道凡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完全是神的恩典啊，同时呢也有我们什么圣灵的内助啊，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够继续学习啊，成为我们也成为这个和神使用的器皿哈，所以当我们解读这些圣经人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当中也在继续的学习啊，我们可以互相的鼓励，真的是一个彼此的造就哈，一起像这些跟随耶稣的历代的门徒一样哈，我们一起与主同行啊，因为主是复活的主，继续带领我们啊。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确定自己信了主啊，信了基督啊，信了主没有呢啊，我们也欢迎你继续的通过神的话语啊，在我们这里啊，通过这个经文的解读啊，一起来经历圣灵的教导。其实我的讲道哈、啊、你们也为我的讲道祷告哈、啊、我的预备其实我花很多的时间读不同版本的经文，然后还要读很多的参考书啊，真的是很不一样，因为真的是每次我站在这里都是颤颤兢兢，哎呀不要讲错了，是神的心意吗？还是我讲了你们明白吗？真的是为我们祷告圣灵的带领哈。其实你们的聆听也一样，回去之后要继续的读经哈，因为经文很多不可以一句一句的讲，然后其实讲了你们也会不记得的，他们说那个记忆力是多少，好像72小时就差不多忘光了，3天以后你已经不记得我讲了什么大概啊、所以回去继续的读经哈，跟着读，其实就看使徒行传蛮好的 一卷历史书哈，可以默想，然后最重要一点，听到学到还要行到啊，我听得很舒服，听得很开心，很有感动，但关键我们要行出来哈，我们行道需要圣灵，同样需要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带领，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啊，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什么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圣经哈， 今天解读的经文比较长啊，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刚才就读了大概一半啊，34到48节。那第一节到31节呢，我来讲一下哈。这一章呢主要是两个人物，大家知道这个人物哈，我们读书一样的都是人物啊、地点呐、时间呐，对，我们带小孩子读书都是这样子哈。那我们今天的人物呢，两个人物，一个是彼得，一个是哥尼流。那先出场的第一节那里哈，是哥尼流啊。哥尼流呢，他是一位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啊。这个营呢是由这个意大利公民组成的，他们说大概有600名的士兵，百夫长，百夫长他下来就是有100个人啊，所以他是这个100个人里面的一个军官。其实管理士兵他们说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这撒马这个地方哈，他住的这个地方叫做凯撒利亚啊，又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哈。然后一群人到了一个外邦的地方，你要管他们，这个是不容易哈。所以呢，这个哥尼流据说他的工资呢，他的薪水哈，是一般士兵的100倍啊，所以他下面有100个人。所以他也是100倍的薪水哈。但他呢怎么样，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前进人哈。第十章的第二节那里说，这个哥尼流哈，他是意大利营的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外邦人哈，他不是犹太人哈。他呢是一个虔诚的人哈，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就这一句话其实就够我们一生去学习哈。我们今天来看他所住的这个地方，所驻兵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凯撒利亚哈。凯撒利亚大家都知道了，是靠海的一个在地中海的一个贸易城市哈。当时也很多的犹太人居住哥尼流呢，他作为一个外邦人，有可能当时已经归信了这个犹太教哈，因为他这里讲了他行善啊，周济百姓，行善和祷告其实是当时虔诚的犹太人的三个主要的行动啊，在固定的时间祷告。犹太人有三个时间，上午的献祭，下午的献祭，还是日落时候，他们会有固定的时间祷告。然后他们要行善啊，周济穷人，还有一样就是禁食 fasting 啊。我们看到这个哥尼流这个人呢，其实他已经这里圣经记载的他是怎么样敬畏神啊，常常的祷告他就是在这一天固定的祷告的时候，下午申时的时候怎么样遇见了神。所以神的使者呢叫他的名字哥尼流哇，所以你看他真的是他的名字不单止在他的这个军营里面很有名在他的家庭当中也非常的有影响力。我们下来来看哈，而且连神都知道他的名字哈，直呼其名哥尼流啊。然后他讲了，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as a memorial offering before God。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美，在英文里面哈，就像旧约里面犹太人当时是在什么圣殿里要献祭他们要烧香，要烧很多的东西，然后那个香味怎么样就伴随在那个祷告一直的上升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哥尼流的那个祷告，他周济穷人的那个行善的那个行动，以蒙纪念了，到了神的那里。所以今天我们祷告真的是需要恒切的祷告，直到我们的祷告能够上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哥尼流这个敬虔人的影响力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影响力他不单自己相信而且带领全家人一起相信，这个对我们说是很难的，带家人信主其实最难。你不信的话你回去试一下好，我就想起 我读到这里就想起中国人有一句很熟悉的经典名言哈，孔子说的，这儒家说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从什么开始啊？修身，管理好自己。你看哥尼流是一个敬虔的人，然后怎么样？齐家带领全家人一起敬畏神啊，这个全家呢，在2000多年前的罗马社会是包括所有的家人、妇女、儿童、孩子，还有奴仆，当时是有奴仆的，而且他管了100个人，他薪水那么多，他仆人肯定也很多，他手下的士兵啊，在第7、8节那里，你们看到哈。哥尼流啊，听了这个天使的讲话，天使要他派人到约帕去把彼得请过来。哥尼流就叫了2个家人，还有常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然后把这些事情告诉他，这些都是他的亲信，派他们去请彼得过来。你们会看到这个从家庭到职场。他都有影响力的，不是说我做好我自己我还是做的不好，但是他已经带着全家人一起的敬畏神，甚至影响的是手下的这个兵然后他对他们也很信任，然后把他们派到约帕去他派了这3个人去请彼得之后呢，他自己也在做准备的哦，他不是说那我就什么都不做了。哎，你看哥尼流说为什么他的影响力，我非常的敬佩。但我在读的时候，哇，真的要向他学习哈。我们要跳一下，跳到24节那里呢。当这些人去彼得那里，然后彼得又在那里有异象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其实哥尼流。在等待的时候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彼得他们的到来你看哥尼流他从神那里领受了异象他相信神要透过彼得成就这件大事要请彼得来跟他讲道虽然他没有见过彼得，哥尼流跟彼得不认识也没有当时什么都没有，没有报纸，没有新闻，没有这个什么我们现在的网络不是说你隔那么在这里都可以认识乱交朋友，现在都是这样子不是的，当时不认识就是不认识，没去过那个地方你就不认识那个人，对吧？但是你们看到哥尼流的那个信心而且他邀请亲戚朋友一起来什么？来听主所吩咐彼得的一切话，在33节那里还是那句话，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哥尼流什么热情好客，你看开放自己的家庭，请那么多亲戚朋友过来，要花时间准备对吧？虽然他有仆人，你也要安排仆人去清洁搞卫生对的，我们有亲戚的朋友来都要搞好然后呢还要花钱，当时接待人你要请人吃饭不是像叫带到餐馆里面，不是的，人家当时2000多年前热情好客要做饭，然后这些人还要住的为什么当时都是走路的，你请人家过来，而且他等了彼得应该等了2、3天，这么多人在这里住，你要招待他所以你看到他哥尼流那种影响力真的是很棒包括彼得来了以后他们那些人也在那里住了几天，所以你会看到从不同的细节你会看到哥尼流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好，那我们现在就到彼得出场了彼得大家都可能比较熟悉了他原来是这个加利利的渔夫本来没有什么教育的后来怎么样，圣灵的降临，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彼得就出来领袖就出来了其实他跟了耶稣，他跟了3年跟着耶稣看耶稣行那个神迹，记不记得？然后他自己也靠着耶稣在水面行走 后来他看到耶稣受难、哦、被埋葬复活升天，他都是一个目击见证人哈，彼得。但是他有怎么样，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其实我们人都有跌倒的信心软弱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候是什么？我们跌倒以后，我们犯错以后，能够悔改，能够重新站起来啊！你看主耶稣复活以后啊，使那个彼得复兴哈、啊，他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啊，约翰福音那里有记载，你爱我吗？问了他三次，然后耶稣就吩咐他，你爱我，你去喂养我的羊啊，牧养我的羊。你看彼得就是被复兴了，然后圣灵的降临。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啊、看这段经文是在啊、第十章的第九到十六节啊，彼得的看见那个异象，其实这个异象呢也重复了三次哈，这些三次也挺有意思的哈，他三次不认主，然后耶稣复活以后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然后这个异象看到这个这次看到异象呢也是三次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啊，这些就是哥尼流派的那三位亲信要到将接近彼得所在的那个城了，约帕那个城叫做哈。那彼得呢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准备饭，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所以刚才读了那个第十五节那里哈，那个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不要一直将上帝所洁净的东西称为不洁净的。其实神在对彼得说，要停止自己一再用这种方式思想，彼得的这个习惯要改变啊，福音要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首先要跨越一个文化上的鸿沟。当时的外邦人呢是怎？他要加入这个犹太教呢，他要做两件事情，一个要行割礼，一个要食物，他们很多的律法要受、啊、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这个不干净那个不干净啊、所以路加医生啊，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大家知道了哈，是路加医生，他在使徒行传这里的记载就是要告诉当时的读者，耶稣基督来了，他所带来的救恩是赐给所有的人，他是万有的主、哦、我们读这里就知道他是万有的主，所有的不管是你什么肤色什么族裔的，所有人的主哦、不偏待任何人，他所传的那个是和平的福音，能够超越所有种族文化传统。那怎么样超越？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哈，看到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里面，一个犹太人到了一个犹太人认为是不洁净的外邦人的家里面，他们为什么反对？因为你到了家里面，当时说要吃饭的，那食物就摆在桌上面，你吃不吃，对吧？那这两个人物同时出现，哦，我们来看，其实当时彼得还带了六位的弟兄，哈，都是犹太人，要守犹太的这个食物的一些律法，哈。哥尼流呢，我们知道哥尼流整村人都来了，有他的亲属，他的密友。都来了、所以你看超越所有这些人以及所有这些事情之上的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来看到最后这里哈，四十四节那里，哦，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这个圣灵呢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的身上，哦，那些奉割礼的人和彼得同来的，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都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啊，你看热情好客，就让彼得继续的住，然后继续的跟他们传讲这个，啊，耶稣基督的吩咐，啊，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语来，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啊，基督徒在教会生活里面所追求的，在基督身体里面的合一。我们看现在看看读那个经文的时候，看到什么圣灵，圣灵的降临，然后怎么样，啊，称赞神为大，啊，独一真神，然后有洗礼，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施洗，啊，好像以弗所书里面的教导，啊，身体基督身体的合一，啊，身体只有一个，啊，教会只有一个，啊，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故事哈，两个人物彼得和哥尼流，在这两个人身上其实都发生了不同的改变，其实都是来自圣灵的同在和更新。我们还看到神怎么样通过这两个人所带来的影响力哈，彼得呢，啊，这个是使徒了，我们就说哇，那他其实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对于耶路撒冷教会，这个犹太教会对外邦人信主的这个接受，他很有那个影响力哈，我们以后还会说。其实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更接近我们的可能是哥尼流，啊，哥尼流，啊，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装备哈，都是像我们一样的，啊，一个很有信心，他的敬虔对周围人的影响，你看因为他这些外邦人一村人的周围的人都相信了耶稣基督，哦，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哦，因为当时呢，我们要看到罗马社会有一个等级的制度非常明显，我们现在想象 不到的，当时有奴隶，奴隶是不可以坐下来跟主人一起吃饭的，他们说甚至跟主人的太太他的家庭成员说话都不允许。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我们现在看来说是等级分明很不平等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这样一个背景当中，啊，哥尼流能够使整个家庭 的人带领他们敬畏神信主，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因为最后你们看到怎么样，整个家族，哦，一村的人包括妇女孩童奴隶，这些一级比一级低的这些人都能够平等的接受了圣灵，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啊，超越一切种族，一切文化，一切社会的不公平，他都超越了。所以今天留给你们一个每个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影响力在哪里，哦，先不要说哎呀影响力，我们所以我们不用领袖力，因为我们又说一讲到 leadership， 一讲到领袖，我又不当领袖，我又不当领导，我都可能都不出去工作，对吧？问题是你的影响力可能就从家庭开始。往往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哎呀都讲男的，哦，有时候我这个女牧师我讲道我都有心战战兢兢的啊，圣经里面都没有女牧师啊，使徒里面也没有。但是今天你们会看到，包括我们就从我们教会这些孩子们，外面这些孩子们，你会观察一下，其实很多都是妈妈带过来，或者一家人 夫妇两个带过来啊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爸爸妈妈啊，或者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其实对孩子们的影响力都非常大，比你们想象的大非常多。你们不要以为把孩子送出去在学校里面教课，那个是教知识，没有教生命，家里的是教生命，信仰的传承。所以鼓励大家能够成为全家敬虔生活的那个带领人。我相信主让你信主，不单只单单要救赎你，神爱世人，当然了，每个人都要救赎，他要通过你把这个恩典赐给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可能你在国内的亲戚朋友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还是那句话，信道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啊、哦！所以鼓励大家在家里面可以建立固定的灵修时间，特别是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容易开始这个习惯。一个好的习惯，我们以前讲了灵命塑造啊，那个门徒生命的时候我们讲过哈，好的习惯大概要六个礼拜啊，建立啊，固定时间，或者吃饭的时候或者睡觉以前十分钟十五分钟拿得出来的，就看手机看少一点，对吧？带着孩子一起读经，让孩子来读、哦、你说、哦、我英文不好，让孩子读，读孩子可以读英文，你读中文，也把中文也顺便教教孩子，双语的非常好。因为现在的手机非常的好、哦、好像我推荐你们用那个灵命日粮，我也不是说那个是最好的，只不过那个有多种的语言你可以选择，还可以选择听、啊、你说、哦、眼睛累了不想，大家一起听也可以、哦、就是十五分钟的时间一起读经，一起祷告，看看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讲、啊、听他们，有时候聆听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孩子就想有人听一听，听一听他哈，能够在组里面经历那个彼此接纳彼此关怀的那样的一个经历，这个是学校里面提供不了给他们的，教会也提供不了。因为教会怎么样，我们一个礼拜就见孩子一次，最多就一两个小时，但是做父母的在家里面，甚至祖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家里面，你很多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哦、当然了、啊，还是那句话哈，女人也可以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里我们不是说家里和谐的社会也和谐了，真的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还是那句话，我就说再重复一遍了，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好啊，感谢主，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天父啊，感谢主你的话语啊，求主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扎下根来，也让我们能够去默想啊，聆听啊，主你通过这些话语所交给我们的、交托给我们的那个吩咐、那个使命啊，让我们不单只信道啊、听道啊、传道，更重要的，我们是能够行道。行不行得出来，其实不是靠着我们，而是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面的光照、力量啊、带领啊，赐给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谦卑的心、愿意聆听的心，聆听神、聆听人、聆听周围的人，听到他们的需要，去关怀他们、服侍他们啊，求主赐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这一份的爱心和信心，让我们在下来一个礼拜当中仰望主你每天的带领和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